我上个礼拜呢到嘉义去禅期啊，参加禅期，晚上负责开示啊。那每次禅期之后啊，我们听这个开印法师开示啊，大家都是好像充了电一样啊，都非常的欢喜啊。那这个禅修啊，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相应的方法是很好的啊，嗯。那我们今天要把这几部经啊，要把它看完啊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啊，就是我们不会赶进度嘛啊，嗯，因为现在啊也没有体力去赶啊，就是慢慢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书本的458啊，大正615经啊，是这里开始嘛哈，嗯，那这一部经呢是阿难跟比丘尼啊，就是开示啊，然后阿难去跟佛陀禀报啊。其实它很简短啊。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舍卫国起源啊，就是在这个地点啊，佛陀的开示。但是在佛陀开示之前呢，这个阿难呢，有一天啊，他就是去托钵的时候呢，他就路过啊，他就想说啊，现在时间还早啊，就先到这个比丘尼的寺院啊去啊关心。在阿毗达摩的论里面有提到说，阿难尊者的个性呢，他是这个以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好像觉得有一点给薄哈，是不是叫给薄啊？那但是呢，在僧团啊，在僧团的角色来说，阿难像是长辈啊，哎，所以他去关心啊这一些晚辈的修行的状况啊，所以呢，在僧团跟在世间啊社会上的想法是有落差的。那所以呢，阿难啊，他在其他的经典也有类似啊，就是他只要啊时间早啊，佛陀也是这样，就如果时间早的话，那就是先去附近的道场关心。那阿难到了这个比丘尼的道场，就是快到的时候呢，比丘尼看见阿难尊者来啊，都非常欢喜啊。那就跟阿难说：“我等诸比丘尼啊，我们这些大众啊，啊比丘尼啊，都修四念处啊，悉心而住，自知前后升降啊。就我们在这里的注重啊，大家都是啊，懂得修四念处。”啊，让心啊不会啊有这个烦恼啊，有这个五盖啊，大家都知道呢。前后升降，这个前后升降呢，待会我们补充资料那边就有啊。我们补充资料是在528页嘛哈，528。那528呢，这个在啊巴利的相应部，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。它这个升降呢，其实就是差别的意思。差别啊，你看这个相应部的文，还有呢瑜伽师地论啊，它最后两个字呢就是差别，有找到吗？啊，所以升降呢，在古意呢，它其实你比对别的版本就知道它是差别的意思。那所以呢，你不能够依这个现代的观念去解释啊，就是升降啊，就好像我们做那个升降机降啊，不是啊，它是前后差别。前后差别的意思呢，就是啊，每个修行者都知道说，每天修四念住的话，它会比过去所修习的更加的进步。这个就是跟自己相比啊，自己都有在进步。就好像大家来听法、啊、来学习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跟以前进步很多啊？还是没有感觉？No feeling 。 所以他这个前后升降的意思就是自己改变很大啊，不断每天不断的有在进步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学习四念住啊，其实他的那个审查呢，会让我们修行人啊知道说，你每天都要审查有没有比昨天更进步一点。如果你不审查，其实是不会进步的。就好像我们去禅修啊，每一支香我们都要去审查说，诶，为什么这一支香做的没有上一支香好。其实你要去审查原因啊，就是说你要去观察说，诶，到底是我是因为散乱呢，还是因为昏沉呢，所以这支香会做的这么不好。所以你如果不审查的话，它下一步就不会再进步啊。所以呢，其实修行学佛啊都是如此的啊，就是每一天啊，每一个时间啊，自己都要去审查自己有在进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前后升降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下一段阿难尊者呢就跟比丘们说，善哉姐妹啊，在僧团里面啊，他的称呼呢跟男众不一样的哦。比丘尼的僧团他们是称长老尼，就是内部称内部哦，出家众称出家众叫大姐的哦。以前的在印度的那个僧团的叫大姐，我们叫比丘尼大姐，他会冠上这个用词。所以大家如果你听到有一个比丘尼说啊，去找我们的比丘尼大姐，你不要说啊，她是你姐姐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僧团的一个称呼。但是男众不会哦，男众不会，比如说他不会说你去找某个大哥，他就变成老大哥了，不是。啊，不是，男众没有啊，就女众就有这种称呼，所以他经文也有啊，显露出来就是姐妹啊，就是其实就是师兄弟了啊。当知汝等，你看哦，当知汝等所说而学，这个如汝等所说而学，有没有？你应该要照着你所说的来修学，就是你前面回答阿难的，他跟阿难说，我们都知每天都有审查自己的差别进步。那阿难呢就跟比丘尼回答说，那你就要如所说行啊，你要如你所说的这样去做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啊学了之后呢都是所说，然后自己做的又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那所说如所行呢，就是如所说行。大家如果你看佛典哦，你看多的话呢，它也会有这四个字哈，就是如所说行，就是啊，如自己所说的那样的去实践啊，不会言行不一，表里不一啊。所以凡是修习四念处善细心助于深受心法的人，都应该如此的知道前后差别。那因为在修学的过程啊，就是我们在像我们上个礼拜禅期啊，这一次开音法师呢就有几个惯用语啊，就是我们在四念住禅期的时候啊，他不断的重复，就是要提醒你这个观，就是有一点像是你要记住这个观念，那你修四念住呢才会不断的进步。第一个呢就是要频繁惯性，在巴利注解书里面出现的一个用词，你要把这个深受心法的这一些方法啊，就是每天复习，而且是频繁的、习惯性的去观察，那你就会进步。如果说我们只是禅修的时候很用功，回家就很放逸，那是不会进步的啊。所以我们闻法修行都是如此啊。如果你没有让自己成为一种频繁惯性啊，这些佛法很多名相你也记不起来，对不对啊？好像每次来上课都好像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名词一样啊。那个就是你回去呢就是没有去复习啊。 所以呢，这个平凡惯性啊，其实在修行的角度来说是很重要的啊，它就是要习以成性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阿难讲了之后呢，那阿难呢就为比丘尼说法啊，然后就离开了啊，就是他要去吃饭了啊。那吃完饭之后呢，又回到这个靠近佛陀的地方啊，所以就跟佛陀禀报他跟比丘尼啊早上有这样的一种互动。那佛就跟阿难回答说，善哉善哉啊，是这样，应如是修学四念处啊，那要善细心住啊，知前后升降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佛陀这边就有讲理由了。佛陀说，心于外求，然后自令求其心，散乱心不得解脱，皆如是知。就我们的心啊，他说，如果你向外不断的攀求攀缘，那你要攀缘太多了，你要自令它不散乱不昏沉，那是很辛苦的，很困难的。所以那佛陀就后面就补充说，一个充满散乱心的人是不可能解脱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学四念住的理由啊，就是要收摄自己的心。若比丘于身身观念住，身身观念住呢，它另外一个翻译呢，就是随身身观念处，有时候它会加一个随。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，它是翻成寻啊，在巴利的意思呢是于身身随观者，有没有身随观啊？这个随啊，随观啊，它其实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它中文白话的意思是沿着顺着的意思，沿着或者是顺着，就是说身念住的意思就是你要顺着这个身体的方法，比如说你要观察地水火风啊，你要沿着顺着这个身体的这个方法来做观察，那这个就称为身念住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他那个水啊，阿努就是有沿着啊，顺着的意思啊，嗯。所以他这里呢，就是佛陀说于身身观念住啊，他没有把那个随翻译出来哈，嗯，但是在巴利文都有的，大部分都有啊，瑜伽师地论也有啊，我忘记写哈，瑜伽师地论呢，待会我们会看到哈，他用的这个随啊，他不是用随的，他是翻译为寻，这个寻寻着。大部分是用一个字啊，寻。所以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他就有照顾到这个与这个梵八字的这个语义的关系，介词这种啊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佛陀说啊，于彼身身观念住矣，就是这个比丘如果他懂得沿着顺着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摄身的方法在修习的话，它就称为身念住。那简称，如果说这个比丘懂得修学身念住，那如果他发现身体单碎，心理懈怠，有看到吗？所以它是分成身跟心啊。身体的话啊，单着睡眠，色身啊可能比较疲惫啊，所以他就想要，或者是吃太饱，他就会想要睡觉。但是心里面呢又加上有懈怠，所以这个比丘啊，这时候啊就不要顺着他去啊，就是要去升起这个净性，清净的信心啊，纯净的信心，取于净相。这个取于镜像呢，这个镜像啊，就是啊，我们一般讲的什么呢？那种叫做功德 或者是能够让自己不昏沉不睡眠的这一种所缘啊。所以这个镜像呢，就是像佛随念啊，念佛啊，啊，或者是就是光冥想啊，类似这种啊，就是它能够激发自己不要昏沉睡眠的方法啊。那起于静心啊，起于这个清净的信心。那意念这种清净的相啊，就是这种，比如说佛随念啊的这种所缘之后啊，那昏沉睡眠就不见了啊。那不见之后呢，他就对这个法就会产生喜悦，有没有？产生悦欲，悦欲之后呢，就会产生喜，喜之后会生清安，生清安之后呢，会生乐，生乐之后会心得定啊。那得定之后，那就是能够。佛陀说：“圣弟子啊，我于此意，这个意啊，就是目的的意思。在中文呢，它这个意呢，待会我们看巴利啊，它就是目的的意思。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哈，它就是这个意呢，就是目的。我为了这个目的，就是要降服这个昏沉睡眠的啊障碍。那外善之心，设令止息，就是让自己不要落入五盖。”然后不取觉想跟观想，觉观就是巡视，对，觉观就是巡视，不起这种不好的巡视，无巡无视，然后正住于舍正念跟乐住，那这个就是如实知。所以身念住修好的话，那受心法念住也是如此。所以这里呢，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，就是当我们五盖升起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对治的方法，有没有？先有信，对不对？然后升起什么？悦吧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喜，过来。
清安。
生乐。还有心定 ，OK， 心定。那心定之后呢？它还有就是如实知，就是如实知见的意思。它通常呢，我们在杂含经已经看很多了。它只要出现如实知见，就是证出果啊。它如实知见的话，它就是能够断烦恼，观世圣谛断烦恼啊。所以前面这一群呢、啊，前面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修行啊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升起如实之见的一个基础哈、啊，就是啊止观产生的这种功德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文啊，它没有讲到很明显，但是它其实就是修止观啊，比如说我们修这个镜像产生的性悦。喜清安这一种就是修止观的功德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产生这些功德呢，它才能够会引发正定，然后得到如实之见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啊，528。那这个是之前的补充了哈、啊，之前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了哈、啊。那528的补充资料，那经文大意呢，就是提到诸比丘尼修习四念处的时候，了知修学的次第过程。这个差别呢，也可以翻译为次第，也可以翻译为次第，也可以翻译为差别。就是你每一个阶段的差别，其实就是每一个阶段的次第啊，你越来越进步这样的意思啊。那这里有分成刮胡一到刮胡三啊，就是有关于一些特殊用词的翻译啊。那第一刮胡一这里呢，就提到这个勤修念住啊，就是要了知前后升降啊，前后升降刚刚有提了啊，它可以翻译为次第。 也可以翻译为差别啊，就是你休息的时候，每一次每一次的差别啊，你能够清楚了知啊。那刮胡二的话呢，就是对治五盖啊，这个就是刚刚大家所讲的啊，就比丘如果能够对于啊镜像能够专注的话，他就能够降服身心的懈怠睡眠，然后升起净性，升起净性之后，后面的就会连带升起。然后在这个相应部啊，相应部的经文呢，他是有这样的白话，他说应当与某一个东西能够引生自己信心的啊所缘，那安立其心，就我们要当我们昏沉睡眠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让自己升起一种所缘呢，一种对象，让自己能够产生信心，不会再继续昏沉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，大家听法啊、禅修啊，会不会昏沉睡眠？会，对不对？那昏沉睡眠的时候啊，通常呢，我们不要让它养成习惯。你如果让它养成习惯的话，它就以后啊，你要对治它就很困难啊。所以呢，通常经论呢都会教导我们，你要，如果说你检查不是身体的疲惫啊，那是心理的懈怠，或者是没有耗药，那你就要想一种所缘，比如说意念佛的功德、闻法的功德，还有呢就是生命的无常等等，然后激发自己呢这个对三宝、对修学戒定慧的信心。那产生这个信心之后啊，后面它就会引发这种喜悦啊等等，清安就会陆续产生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引发后面的这些功德啊，清安、喜悦、安乐，它都是要从信开始，有没有？你对这个法的信心要坚毅不拔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才能够升起信心啊。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所缘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所缘它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真相啊，就是 nimitta 啊，就是一个标记啊，或者是一个所缘啊，一个目标啊。那我们世间的人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世间的人啊，跟修学佛法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世间的人呢，如果我们想起自己心爱的小孩，自己心爱的父母，你也会不会昏沉的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你们想到妈妈是更加睡觉是吗？就在世间的人的角度来说呢，他是就是自己喜爱的人啊，他会提起精神。那佛法呢，就是他是用这一种能够激励自己的所缘。待会我们看论的时候，他就有举了几种方法啊，来激励自己的信心啊。那这一些呢，其实在我们修学上是需要的。比如说，我常常有听到一些居士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们听法听很久哈，听到最后呢，都没有什么感动了。”就是有点麻木了啊，就好像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听到有点麻，耳朵都长茧了可能啊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一种欢喜心，你在这一些佛法的文字上、语言上啊，这些方法上你得不到欢喜。那得不到欢喜的话，这个就证明自己修行的心它已经会越来越羸弱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观察之后啊，自己一定要在佛法上去思维哪一种方法是最能够激励自己的信心。有的人呢是对生命无常他比较会激励自己的不断前进，有的人呢他是要思维啊自己的这种 怎么佛法身的功德，就每个人不太一样的哦，啊，每个人不太一样。那你可我们可以自己去寻找，啊，比如说死随念啊，这些啊，就是你会激励自己啊，更加的精进啊。所以这些方法啊，就是我们要多学，就是这样啊。你多学，你才知道哪一个更适合自己嘛。啊，好，那刮胡山。刮胡山这句话呢是结果，啊，就佛陀讲了，啊，回答之后，啊，佛陀说这个呢就是，啊，一个修思念住的结果，啊，他说我于此意，我为了这个目的。大家看这个巴利文跟英文，啊，很明显的，你看那个灰色底的那个地方有看到吗？你看那个英文的 purpose 就是目的 啊就是目的。所以呢它这个意 啊这个含义的这个意呢在古文啊其实就是目的。所以佛陀说我们为了这个目的，什么目的呢？止息散乱昏沉的心，而且不起这种不好的寻思，然后能够不断的修学思念住，断烦恼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呢这个把外善之心设令止息 啊休息，就是止息妄念，啊，不取觉跟想，啊，那觉跟想啊，你如果看这个巴利文也是很清楚的，它就是两个心所，一个划线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就是 vidaka 就是寻，一个就是 vichara 就是视，就寻视两个心所，寻视两个心所，啊，那寻其实这两个心所，哦，我们一般人都有的，有没有，啊，一般人都有。但是呢在唯识啊他就把这两个心所 啊归类为不定心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所缘可好可坏的。比如说我们的寻视放在佛法上，这个就是好的咯，啊，如果你放在这些贪嗔痴上面就是不好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寻视呢它是，啊，就是不定心所，啊，不定心所。所以呢我们学佛法之后，我们应该要引导自己的寻视，啊，就是要去，啊，认识对象的这两个心所，能够在佛法道理上面去，啊，转起，那这样才不会让自己呢就是种下不好的这一些种子，啊。那瑜伽师地论呢，大家看最后一行，瑜伽师地论说为此意故，为了这个目的起愿于外，有没有？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外它对应后面那个内的，但是它这个外呢跟杂含经的那个外有一点不同。杂含经的那个外呢是外散之心，有没有？散乱的心。但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外，待会我们看后面论的注解，它这个外不是，它这个外呢就是当我们昏沉睡眠的时候，你要去找另外一个方法来对治你这个昏沉睡眠。比如说我去意念佛水念，我去意念光明想来对治这个昏沉睡眠，那这一个就是你本来休息夜出以外的方法。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外呢就是指 你主修的这个业处以外的方法，你用它来稍微对治你的昏沉睡眠之后，你这个就要放下，啊，你外面拿来的方法你要先放下，回到你的原来的方法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外呢跟杂含的外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哦，啊。那后面这一句呢他就说得此意，如果我们得到这个目的之后，就是把散乱昏沉调回来之后呢，你就要还复如前色心内识具，就是你要回到你主修的方法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529、啊，那左边的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啦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看经文，我们看论，啊，瑜伽师地论卷97，啊，那第一段呢这里提到说 有诸比丘于身等境，就是身受心法啊，是念住。今勤安住寻身等观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他就是用这个寻呢、啊，寻着啊，沿着顺着的意思啊，安努啊，就是巴利文是安努啊，就寻着这个身体的方法去修习，就叫做身念住。以九行相安住其心，令心内聚，就是九心住啊，让散乱的心得到安住。那这个九心住，我们上次补充有给大家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栏这边，刮胡一，当知此心，我们了解这个心啊，于修定的时候啊。我们修定的时候所应该要对治的呢是什么呢？身心的昏沉跟下劣，有没有？刚刚经文也有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没有对治这个身心的昏沉下劣的话，就不得解脱，那你很散乱嘛。那不得解脱的话，那依此具心升起身中诸昏沉性，升起心中诸下劣性。那瑜伽师地论呢，他就这样配的，他说身是昏沉性，心是下劣性。其实在阿含里面或者在别的经论没有这样子配的哦，因为昏沉跟睡眠啊都有可能发生在身跟心的啊，有可能发生在身跟心啊。待会我会给大家啊解释一下昏沉跟睡眠的意思啊。我们先把这里的文看完啊。刮胡二，若于念住善安其心，如果我们对于四念住能够安住的话，他说就能够如实了知此所生起随烦恼已，就是你能够了，你能够呢清楚的知道，完全的知道我现在正在生起随烦恼。这个随烦恼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五盖十种禅等等啊，这个下一部经就会提到啊。大家看这个531页，531页哈、啊，补充资料这边531有找到没有？好，你看上面的表格第二栏啊，第二栏的左边有一个圈圈，有找到吗？上烦恼就是随烦恼，有没有？所以瑜伽师地论的随烦恼呢，大家看那个表格底下，在论点里面解释这个上烦恼或者是随烦恼呢，刮胡三杂阿比昙心论，这里就是有十个，有没有？十种禅。那哪十个呢？第一个是无惭、无愧、睡、悔、谦、寂、调、眠、愤、复，十个。那睡呢就是昏沉，眠呢就是睡眠。大家有看到吗？睡眠它分开两个哈，那古意里面呢它是分开的，但是有一些翻译家他们也把它睡眠有合在一起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啊，睡应该是昏沉，眠应该是睡眠啊。待会我给大家再解释，在巴利是两个字来的，所以五盖里面呢，第四个盖就是昏沉睡眠捆绑在一起，有没有？结合在一起啊。对，睡眠是不定心所，在唯识。但是在别的部派不一样哦，在南传哈、哦，它是不善心所，它是恶心所啊。恶作哎，对，是那是唯识讲的，唯识三十颂对，那在南传不是。所以这个分类呢，各部派不太一样啊。OK， 我们回来529啊，529上面刮胡二，我说啊， 如果修学四念珠的人啊，他升起了这一些啊五盖啊十禅啊，他能够如实了知。那升起了昏沉睡眠啊，比如说升起昏沉睡眠之后，他知道升起了，然后他要怎么做呢？便从内聚还收其心，就是赶快的警觉，我已经掉入昏沉睡眠了。然后用什么方法对治呢？他说安置自己的心于外所缘，就是另外一个所缘啊，静妙静相，就是什么呢？后面他有讲像佛等功德行缘啊，形象慈心令住啊，就是六念啊，六随念十随念这一种。就当我们发现了昏沉睡眠之后啊，你要赶快警觉自己的心收回来，然后去运用这一些啊，运用这一些让自己提起修道心的佛随念、法随念、身随念啊，让自己呢啊不要再继续昏沉下去，要提起信心，可以吗？那六念里面，我问大家哈，六念或者十念里面，比如说佛法身戒过来是什么？不吃，还有呢？天啊，等等啊，还有好多个。那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，老师啊，就是我们的老师呢，就跟我们讲啊，他说道理我们都懂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昏沉的时候，我要去想这种功德相，来让自己提起精神啊。比如说我有修这个功德相，或者是我观察佛陀有这样的功德，我今生能够跟佛学习啊，非常的珍惜，我应该要啊，不要再落入五盖了，提起精神。但是啊，我们老实说啊，如果比如说你要思维这个施布施的功德，他说如果你没有做过布施，你就想不到你有这个功德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做布施的或者持戒的这个功德，你要有做过，你忆起才会生欢喜心的。你如果没有做过的话，你忆起是忆不到东西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他你要修这个六水念呢，你要有一点本钱，不然你忆不到，你忆不到他的功德啊。OK， 刮胡山由这个缘故。啊，就是你用佛随念啊，佛的功德法来对治了昏沉睡眠之后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刮胡山说就会升起欢喜心，乃至由妙举门。这个妙举门呢，就是刚刚阿含经所讲的镜像，微妙的法门啊，微妙让我们的心能够举起的法门，就是镜像啊，就佛法身功德等等啊，于所缘境令心得定，让我们的心在于所缘当中能够安定。从什么他之所对治诸随烦恼而得解脱，就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对治昏沉睡眠等等盖的话啊，这些随烦恼你能够对治，你就能够得到正福烦恼，对不对？你修定也能够正福烦恼的啊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啊，如实了知于随烦恼心得解脱，就你暂时呢入定之后，这些五盖啊十种禅啊就不会干扰你，这个叫正福烦恼啊。刮胡是为了这个目的啊，起愿于外，那有看到这句话吗？就是你因为为了要对治这个昏沉睡眠，所以你要借用一个你主修以外的方法，比如说观察佛随念来对治昏沉睡眠，然后得到这个目的之后呢，就是说你已经对治了昏沉睡眠之后，你再把心收回来放在主修的方法上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我们再来看刮胡五沈阳圣教论啊。那沈阳圣教论这一段呢，他是提到说，于四念住修位当中，为了断除昏沉跟调举这两个， 所以要修两种相应道。他这里举了两部经，一个是比丘尼经，就杂含六义五经，再来就是取自心相经，杂含六义六经，就下一部经，下一部经。那沈阳圣教论举的这一部经啊，他说为断昏沉，为了断除沉默，就是昏沉 的缘故啊，应该要视为少分可爱清净相貌，就是净妙相，像佛功德啊、法功德、身功德这些，就能够对治沉默的心。那为了要断除调动的话，就调举闪动的话，就是要略摄其心，就是要让它稳定下来。如果你想太多了，调举散乱太厉害，你要收拾在一个地方，让心平静下来。我问大家，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在想，比如说啦，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，你躺下去的时候，它一直一直在想不停，你要怎么样把它略摄其心，就是让它能够呢停止在一个地方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用什么方法？安波念，数一二三四了哈。啊，还有呢？观呼吸就是安波念啊。我的天哪！放松啊，对，放松，或者是说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一直想到不停哦，然后你睡也没有办法睡，他就一直想。那你第一个方法哈，除了放松以外，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那个心哈，你去注意整个身体，因为一个身，我们整个身体哈，它的所缘比较大，所缘比较大，它比较容易让你的心定下来啊。有时候你数呼吸啊，它会越数越。也会越散的啊，所以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可以，有的人不可以啊。那你可以把心呢注意全身的感受啊，然后你自己告诉自己要放松。当你不断的让心回到自己的身心上啊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散在外面的这种胡思乱想，它会慢慢的停下来一些啊。那停下来之后啊，你再用呼吸也可以啊。好，再来呢，下一部经就是取自心相经，有没有？他这里提到说，就好像经文提到，他说由不取自心相故，令心沉默。自心相呢，就是自心的主修所缘，就我们自己选择的主修的所缘。比如说观呼吸，如果你不能够专注于观呼吸，那心就会去昏沉了。所以我们呢，当不能够专注所缘的时候，就要取少分可爱外相，就净妙相，比如说观外在的佛像，让这个昏沉啊，这个随烦恼呢暂时怎么断习，暂时能够止息下来啊，让这个昏沉啊暂时停止。然这个时候啊，其实心还没有得定的啊，复更略摄其心，就是当你的昏沉睡眠停止之后，你要再把自己的心收回来啊，收回来专注在呼吸上。那当你回到呼吸上的时候啊，你就要去观察什么呢？昏沉的过患啊，你看到昏沉的过患，所以我要取外相来对治啊。然后你看到调举的过患啊，然后让自己呢在啊能够摄心不乱。这时候啊，不管是昏沉跟调举这两种随烦恼对治之后，那心就能够得到镇定。得到镇定之后，我们就能够专注于主修的所缘，而远离昏沉跟调举的随烦恼，可以吗？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啊，刮胡一， 心如果能够内聚仪，就是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呢摄持不乱之后啊，不由其愿，自然如实了之于外啊，就是我们不必就是它不是因为你祈祷才获得的啊，它自然如实了之于外，就是这个外呢，就是外境啊，外境的这种闪动的境界，比如说五欲啊、三毒啊啊这种，你自然就能够了解外在的这种闪动相呢是会干扰我们的啊，所以不要去想它啊，这时候你心才能得到解脱。第二，比于外缘形象啊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外在的五欲啊、三毒啊的寻思啊，如果有所制服的话，那我们呢就能够有其家行难可运转啊，就我们就能够呢，就是家行令外家行，就是我们的家行啊，就能够让这些外在的干扰啊得到降服啊，那这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解脱弃舍。五盖十种福啊，十种禅，然后能够得到安乐而住，这时候才能够承办殊胜的什么他啊，就修定。好，瓜湖山如是比喻四种念住安善安住心啊，如果我们修学四念住啊能够不断的前进的话，他说这个就是前后差别，前后升降，就是你不断的能够进步，就是比如说昏沉出来我能够对治，调举出来我能够对治，又回到主修上，那这个就是你知道自己有在进步了啊。如果每次昏沉出来你都没有对治，这个就是退步啊，可以吗？那后面两行他说，应知这个有情呢，他过去啊有修学什么呢，毗婆舍那，这里的毗婆舍那是指闻思会啦，他有听闻佛法，有听闻很多对治五盖的方法，然后有了这一种闻思的基础啊，他再来修定的话，那他修定遇到这种五盖啊，他才有方法来对治，那这种什么他的修学就是修慧啊，他才能够不断的前进啊，所以我们在修学瑜伽行之前啊，要有这种毗婆舍那的闻思会，然后你在修定的时候才能够不断的止观增上，能够对治五盖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经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休息一下。